烦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安静主前，清新祷告。周末好，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我是清新，在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。祷告是主赐给我们最大的特权，遗憾的是祷告对很多弟兄姐妹而言竟然成了一个重担。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对祷告的认识不够，操练不足。学习祷告的第一步就是由心发出，这是最好的祷告模式，将我们的心转向上帝，按着我们心中的感觉、需要、渴慕，用爱心、信心与神交流，向他倾诉。灵修笔记之后，清新邀请您同心为墨西哥祷告，期待您的同声阿们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灵修笔记，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，亲近神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彼得后书灵修笔记，更多经历神的恩惠和平安。二，信心老练。灵修经文，彼得后书第一章。彼得后书一章二节这样说，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正因这缘故，我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。已经结出稚嫩青涩弱小果子的人啊，不要妄自菲薄，也不要自觉羞愧，继续依靠信心殷勤的努力，你的果子会渐渐长大成熟老练。而已经开始显露荣美果子的基督徒啊，我要提醒的是，我们需要警醒，基督徒的生命乃是一直努力殷勤的生命，是向上攀登的生命，是不进则退的生命。不要觉得够了就停下来休息，要效法使徒们的榜样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彼得说，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，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，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。对当时的受信人而言，这是一个临终之人最后的嘱咐。世人常说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 何况是神的仆人、主的使徒，他即将去世之前竟然再一次提醒说，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这说明人很容易失去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，甚至会否认他。不要以为只有初信之人才会有这基本信心动摇的事。事实上，就算经历了许多美善之事的老练信徒，一旦停止追求殷勤操练，也会出现信心动摇的情况。因为我们对面的仇敌是昼夜不停的工作，还有我们人基本上是善忘的。正如彼得所说，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瞎眼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。就是说，人不再殷勤地追求这些，就会很快忘记过去的恩典，只看见眼前的问题，严重的很可能是信心动摇。所以我们没有一刻是可以松懈的，是可以休息的，是可以闲懒一下的。那么最后要提醒的是，其实也是开始就提醒过的，我们殷勤的行为都要基于信心的根基，任何时候都不要撇开信心，也就是千万不要撇开我们的主，哪怕你已经是一个老练的基督徒，也不能撇开信靠主的心，而凭自己去努力在德行、知识、节制、忍耐、前进、爱弟兄和爱众人上有长进。但这又是基督徒生命成长到一定阶段常会有的错误，所以彼得再一次将我们从行为带回到主面前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爱子，不是他们所捏造的，乃是他们亲眼看见的，而且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就是旧约圣经。若那些受信之人不信彼得的话，但只要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光发亮，晨星就在他们心里出现的。这也是对我们极大的提醒，我们需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，殷勤地去读、去背、去默想、去祈求圣灵的光照，这样努力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亮了，就看见那晨星了，我们就跟着那星去行，就能如东方的博士直来到我们的王面前，必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
我要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。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路你必知。心的事都要认定你。
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、端正、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
祷告的力量，时间可以证明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，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、近处的邻邦，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。
到你宝座前，因你心事，你必垂听每个呼求。
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国家是墨西哥。墨西哥的领土面积是 196.44 万平方公里，位于北美洲的南部，首都是墨西哥城。据2023年的统计，墨西哥全国人口 1.3 亿。墨西哥是总统共和制的体制。墨西哥作为拉美经济大国和世界重要的矿业生产国，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、石油和天然气。墨西哥 88% 的居民信奉天主教， 5.2% 的居民信奉基督教新教。1521年，墨西哥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，天主教会传入。1523年，方济各会在墨西哥开办了西半球的第一所学校，招收美洲土著居民的男孩入学，教授西班牙语和基督教教义。以后这类学校逐步推广。学校全部教员都是宣教士，其中耶稣会、多明我会、方济各会传教士占多数。1551年创办了墨西哥大学。1810年，墨西哥爆发了反西班牙统治的斗争。1821年，墨西哥宣布独立。同年宣布天主教为国教。1854年，胡亚雷斯发动了革新运动，是墨西哥第一次的土地改革。教会土地所有制结束。1867年，墨西哥政府宣布与罗马教廷断绝外交关系，没收教会财产，驱逐神职人员，有一些被处死。1876年，执政者准许重设女修道院和教堂，同时教会也收回一些特权。墨西哥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结束迪亚斯30多年的统治。1917年，政府重新定制宪法，宣布政教分离，教会不得占有土地和财产，致使政教关系紧张，教士纷纷离开。1930年，政教关系逐渐缓解。1979年，第三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在墨西哥召开，教宗出席并发表讲话，标志着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得以和解。在墨西哥，宗教刊物的数量超过了文化刊物。全国97种宗教刊物中，有55种属于天主教会。大多数墨西哥人是美洲的土著居民，或者是印欧混血人种，历史上曾崇拜部落神灵，但这一点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天主教徒。英国长老会在蒙特雷建立了第一个新教教会。新教在国内出版了35种刊物。虽然新教在墨西哥的发展相对较晚，但近些年来呈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。其中福音派新教的发展较为显著，尤其是年轻人的加入。教会在墨西哥的社会服务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，许多教会组织积极参与教育、医疗和慈善等公益事业，开办学校、医院、孤儿院和养老院等机构，为社会提供了一定的教育和医疗资源，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和关怀。同时，圣经的价值观对于墨西哥的社会道德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，比如强调家庭观念、尊重生命、关爱他人、诚实和正直等。这些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墨西哥的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。墨西哥教会也正在面临挑战，教会出现信徒流失以及世俗化，一部分年轻人对信仰程度有所降低，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和物质利益，这就导致了教会信徒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流失， 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和经济发展地区，这种现象较为明显。就社会问题来说，墨西哥长期存在贫困、暴力犯罪和社会不平等等问题，这也对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挑战。一些地区的教会在努力地应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同时，也在不断调整和改进自身的传教方式以及社会服务模式，为的是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变化和信徒的需求。现在清新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同心合意来为墨西哥代祷守望。亲爱的圣天父，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，我们同心合意将墨西哥这个国家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，祈求你在墨西哥掌权施恩给予怜悯。亲爱的主，墨西哥需要面对多种的社会经济问题，政府了解传统方式遭遇的困难，于是现在邀请基督徒和教会协助满足人道需要。60%的墨西哥人在贫穷中挣扎，包括城市里的穷人和贫民窟的居民。美洲印第安原住民所面对的贫穷、教育和政治问题更为严重。在他们中间服侍的福音派获得了不少正面的回应，但也遭遇抵挡。我们祈求你来怜悯墨西哥的执政掌权者，面对这样的问题，将眼目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，在你里面寻求智慧，寻得从你而来的治国方案，并且能够使这些智慧的方案得以有效的实施，解决现在墨西哥面临的经济问题、贫困问题。主，也求你来怜悯教会一些福音机构，在对一些人道实施的帮助方面，带着你的恩典，带着你的怜悯，在这些帮助当中能够彰显你的荣耀，更使这些帮助不只是满足他们身体的需要，也能够使他们的灵眼睁开，转向于你，以你为他们人生的目标和追求。主，庞大的非法药品交易给墨西哥带来财富，也带来祸患。目前超过50万人吸食廉价的毒品，而且成瘾。控制毒品交易的集团非常凶狠，他们彼此相残，还会杀害警察、军人、记者以及无辜的百姓。政府内部的贪腐、警戒的败坏也让这些犯罪组织做大。主，祈求你就在墨西哥政府当中兴起正直、勇敢又有聪明智慧解决这些问题的领导人，并且将此有美好的翻转，斩断毒品的交易，更挪去毒品对于百姓的伤害。主，墨西哥与美国往往相互敌视，但也彼此依赖。然而唯有互助互信，才能够清除两国边境横行的毒品贩子以及人口贩卖者。美国每年消耗大笔的经费防卫边境，每年有超过100万的人企图越过边境进入美国，而且每年都有数百人因此丧命。有比较多的墨西哥移民在美国工作，在墨西哥部分城镇仅剩下极少数的劳动力男性。墨西哥有很多家庭完全依赖美国亲戚的汇款接济，美国某些州的经济支柱就是由移民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经济。一些墨西哥移民在远离家乡的同时认识了耶稣，也能够将福音再带回家乡。主，我们就祈求你来怜悯墨西哥和美国，在两国边境毒品贩子以及人口贩卖的事情上施行行之有效的措施，也以公平公义来对待。主，天主教会主导墨西哥这个国家已经300多年，但目前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。多数墨西哥人口在文化上融入天主教，但只有10%的人固定参加礼拜。许多墨西哥人把美洲的印第安通灵信仰和天主教信仰掺杂在一起，形成了民俗的天主教信仰。主，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能够破除这些灵界的势力，也来怜悯墨西哥的教会有一个普遍的更新和复兴。在墨西哥，福音派人数正在持续增长，跨国宗派与本土宗派都有迅速的成长。墨西哥福音派弟兄齐心合力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，五旬节派也把数百万的五旬节信徒团结在一起。各种大型的福音活动、祷告运动吸引众多的弟兄姐妹团聚在一起。 为此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我们也请你兴起更多忠心良善、有知识有见识的教会领袖，兴起更多的教会领袖愿意进入到贫民窟当中服侍穷人，请你赐给这些教会的领袖、教会的仆人有谦卑服侍之心。在墨西哥南部，教会的信徒往往要忍受歧视、动乱、财产的损失，尤其是奇亚帕斯、瓦哈卡和古略洛这些地方。如果他们拒绝参加地方上的宗教活动，这些活动往往是将基督教和异教仪式混合在一起的，他们就会遭受迫害。主，祈求你来特别的施恩和保守，求你保守这些信徒免遭恶待，并且也能够引领你的儿女展现出你的温和慈爱。同时求你也来怜悯地方和中央，能够对于基督教信仰有完全的自由和开放。差派和资助宣教士的墨西哥教会越来越多，为此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墨西哥差传协会会把大部分的差传机构和宗派连接在一起，培训、祷告，邀请更多的教会加入。国际穆斯林人民是在墨西哥创始的重要国际机构之一，少数教会同时资助牧师和宣教士，尤其是城市和郊区贫民窟比较贫困的教会。主，我们祈求你继续复兴这些差会、这些差传机构，为着他们美好的意向和付出，我们向你感恩的同时，也求你继续为他们预备足够的资金，可以满足宣教工作的需要，也满足宣教士生活的需要。在墨西哥还有15个族群没有听过福音，他们需要外援帮助他们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。将近1/3的墨西哥人年龄都小于15岁，许多墨西哥年轻人都愿意接受信仰，但没有足够的教会资源以及恰当的方式来接触他们。墨西哥有大量的流浪儿童，多半都在墨西哥城，他们每个人都需要爱和照顾，有很多的童工需要帮助家计，因此辍学。主，祈求你就在这些族群当中继续施行恩典、施行怜悯，使教会看到他们的需要，并且能够给到他们行之有效的帮助，带领他们在灵性上都能够有美好的成长。这是一片未得之地，求你就在这未得之地当中兴起你自己美好的作为。主，墨西哥的圣经翻译事工还有20种语言需要翻译，祈求你来施恩赐福这些圣经翻译机构和政府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，也预备足够的人员资金来翻译他们本民族所需要的圣经。同时也求你祝福这些圣经能够成为墨西哥各个民族人的需要，满足他们灵里的匮乏，他们灵里的渴慕。主，求你来完全的翻转墨西哥，得着墨西哥。如此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心灵谦卑有善悔改的人，有福气，有福气，因为主要亲近他们，因为主要亲近他们，所以他们就要苏醒，苏醒。瞎子的眼要睁开，聋子的耳要听得明白，瘸子的脚像小路跳摇，哑巴的口也要快乐歌唱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奇妙的改变，哈利路亚，在神面前也要快乐歌唱，哈利
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，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，清心为您守望。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，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。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，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@良友.net。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，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.729ly.net。
相信我们为万国万族的祷告已蒙神的悦纳，也期待我们在个人的灵修时间也能够为远方的国家、远方的民族来守望、来祈祷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这一刻清心，再会。
万国，我为你深深祈祷，求主宝血涂抹遮盖。万民，我为你深深祝福，愿耶和华向你仰脸。
万国，我为你深深祈祷，求主圣灵眷顾保守。万民，我为你深深祝福，愿阿爸父赐你平安。
不能分辨左右手，你有千万人，求你怜悯使者灾害之心。
指着土地，
父啊，愿你怜悯我们，赐福于我们，用你的脸光照我们。